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话题的话是肯定是教会关乎的策略和方法。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会更多的期待，我希望把什么是肯定跟大家说明清楚。但是这个词汇的话，有的人可能会有一定的不认同也好，或者是有另外的一些翻译的词汇来描述也好，但是这个方面不是我们今天要来做解释的地方。那么我等会会把它的定义以及它跟其他的一些相似的一些或者是不同的一些表述的区分的话呢，尽可能的去说明清楚。还有就是有关教会的关顾，我们有一个简略的分享，这样的话大家就更清楚我们讲的肯定在教会关顾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方向。而今天我们有四次的讲座，所以我在这里面每一次的讲的内容的话会分开。在这个四次的讲座的当中的话，我分开的第一个方面是介绍教会的关顾模式和肯定的定义，第二个方面是肯定的作用以及不肯定或者是我们讲的一种无效的这种危害是什么。因为这个方面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会一个摘要性的提到，假如是有人有更进一步的研究的兴趣的话，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能够拥有的资料。那么第三个是提到肯定的技巧或者是层次，第四个方面的话是讲到肯定在教会关顾当中的应用策略和一些练习。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的话，在练习的方面就有可能只是一些初步的一些练习。那么这一个的话是我们今天整个一天当中所分成四讲的内容。现在我们要提到的是教会关顾和肯定的定义的方面的话呢，我们又有下面的几个分项目，就是首先介绍教会的关顾模式以及肯定是什么或者是肯定不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理解这个含义的当中的话，有一个概念的界定的话，对于我们更好的来认识到这一个定义的确切性的话会很有帮助。那么另外的就是我们在肯定的个关顾模式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的思考，这个是我首先要跟大家有一个交代的。那么对于教会关顾的模式的话，我们也是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个介绍。对于教会关顾的概念，教会关顾的形式，教会实际上应该说是教会关顾的目的，因为呢这一个范围太广，我没办法把它完全整理起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说清楚，所以我把这个方面仅仅只是说心理辅导的目的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另外我也是会简单的提一下，教会是整全关顾的社区，因为这一个概念的话是我认为是非常的重要的。我相信在教会的当中，教牧同工也是非常的重视，但是相对的去提出来和关顾的模式的一种结合的话呢，可能会提的相对比较少一点。那么对于教会关顾的概念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但是我还是想要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对于教会关顾的模式的话呢，我们很清楚它是有教会和或者是教会组织的对他人的一种关怀和帮助的一种状态。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教会的话，它不是在一个建筑物的当中，那么它是由信徒所组成的。那么这个教会的当中的话，它会有更多的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定义，是我相信大家也是容易来理解的。那么这种理解的话是也是我今天来介绍这个肯定的技巧的一个着力点，就是说它是由基督徒按照神的教训所提供的，能够帮助他人来克服困难， 实现身心灵健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是要体现出神的爱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讲教会关顾的一个概念的一个理解。我之所以会在这里面会把教会关顾的概念的一个扩展的话呢，是期待大家在理解的基督徒关怀上面的话呢，有一个总的一个概括性的或者是更大一些的轮廓。当然这一些理解的话并不仅仅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理解，那么有很多很多的学者很早就已经提出了很多这些方面的内容。贝尔在他的著作的当中的话，他提到这五种形式的基督徒关怀，那么他是从范围的大小做一个介绍来讲的话呢，最广泛的可以关顾更多的人群的方面是基督徒的友谊，然后是教牧的事工，再就是教牧的关顾，另外就有教牧的辅导和灵命的指导。从专业技能和专业培训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更多的人可能会强调到教牧辅导和灵命的指导，因为这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的培训和更多的技巧的应用。这些在教牧无论是在神学院的训练的当中，还是在教牧事工的时间的当中的话，他们都会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经验，更多的技能。所以在讲到教会关顾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学者和人把目光更集中在这一个核心的中心位置，这个中心位置就是讲教牧的辅导和灵命的指导方面的话呢，是大家特别所关注的东西。而我们在这个里边更加的期待，或者是更加的要去强调的是，我们在这个基督徒关怀的所有的事工当中，我们不能有偏废。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比方说我们讲基督徒的友谊，它是一种单纯的去关心自己所爱的人，或者是关心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关心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关心爱护的话，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直接的一种体现。很多的人在学习教牧辅导也好，教会关顾也好，会有更多的把自己作为一个辅导者的角色，把自己作为一种更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角度的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出现这种偏差。这种偏差就是我们更加的去关注教牧辅导和灵命的指导，而忽略了基督徒友谊，忽略了可以接触更广泛人群的更广泛的机会，能够传递神的爱的方式。同时我们在这个方面假如是过分的去偏废忽略这一个方面的话，事实上是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分隔了，而不是把它有一个有机的结合。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整个讲座的过程的当中会有不断的在不同的位置会来提醒大家来更多的去注意到这一些。因为这个是我们经常提的，我们讲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个是我们的讲座当中非常非常强调的，但是在事工的分配的当中来讲有可能又忽略的，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重视。那么对于教牧的事工的话，当然大家在这个方面是非常的熟悉的，我不做更多的解释。那么教牧的关顾的话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日常在教会的一个关顾当中都会去做的这些方面，那么我在这里面也不做更多的解释了。那么在教牧辅导上面来讲的话呢，我知道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的话，有一些教牧同工有相应的分工，这个分工是有一些教牧的话呢，会在教会当中专门负责教牧辅导。那么在讲到这一个教会关顾的目的的方面，我们先已经提到了是以心理辅导作为一个目的的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是在 一个个人感觉到焦虑、紧张、不安、抑郁等等的症状，或者是身体处于疾病的状态的时候，有人关怀的一些舒缓的话，这些症状的一些缓解，那么更多也是在帮助个人有对自己有更好的自我理解和探索，或者是给帮助的对象来学习新的技能，让他们知道成长要需要的方向，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或者是能够去解决他们内心的冲突也好，还是去人际的冲突也好，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技巧，或者是更好的成长，然后他们能够感觉得到受到支持、鼓励和帮助，他们的灵命和身心灵有全面的一种发展。所以这个在心理辅导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有这方面的一些目的方向。那么作为基督徒的辅导者，或者是教牧的一个辅导的话，更多的我们是看到他有灵命成长的成分的存在，这个是跟世俗的辅导所不同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要看到有一个整全关顾的一个模型，从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的定义上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生物、心理、社会的一个模式，就是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的一个模式。我在这一个整全模式的当中，把心理这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把行为、情绪和认知三个部分分开陈列出来。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后面来讲这个肯定的目标的话相关联的。更加的有特色或者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在信仰上面的一种关怀，所以是真正的身心灵各个方面的一个整全的关怀。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有别于世俗的一个光顾的一个模式。那么作为社区的一个教会光顾的话，是带有社区的性质的，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不是教牧的一个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的教牧的团队、整个的教会的基督徒的会友等等为这一个社区服务的一个支持，也是整个教会当中基督徒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沟通、支持和共同成长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的话，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整全的一种观点。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在家庭、社区都有更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建立更好的个人支持网络，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当然，我们可以教授相关的人际的技巧，也有更好的自我成长的技巧，能够去培训更多的去参与到社会帮助当中的人，能够有个人和群体的发展，来实现社区的一种改变。那么这也是教会光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方向。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的话，教会怎么样来参与到社会问题的一个应对和处理的当中的话，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而这个方面的话，是需要我们来共同参与。教会的话呢，它在帮助家庭和社区的上面的话，会有更多的一些贡献。然后在这一些无论是个人的健康成长，还是家庭的成长，还是整个社区的一些健康的改变的话呢，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这也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在前面有关疫情的下面怎么样来用教会或者是教牧人员怎么样参与到社区的精神卫生当中去。做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的整理。那么对于肯定的定义的话呢，会有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角度给他一些提法。那么我在这个介绍的时候，我更多的是看到在这一张幻灯片下面的第三个定义。这第三个定义的提出来的话呢，是辩证行为治疗的这个发明者，他在提到的这个定义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来描述我们用来做教会光顾的时候的一个肯定的模式。那么它这个肯定是在同理心理解，但是这个里面它是面对患者，所以它用患者这个词。我们在教会光顾的话，可能更多的利用是 被关顾者的这个描述，就是讲同理心理解对方的感受和观点的基础上，实现在某种程度上有效的沟通。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介绍肯定的时期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定义。那么它是在同理心理解对方的感受和观点的基础之上实现的一种有效的沟通。那么它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另一个人的观点和处境当中去找到真理的核心。那么作为一个世俗的辅导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去看到它符合心理身体健康的一些方面的东西。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更多的懂得什么是真理，这个真理的话就是神。那么我们在肯定对方的时期，我们怎么样去寻找到对方的观点和他处境当中有这个真理的核心的存在，那么我们再来肯定这一个事实，然后我们怎么样来承认对方的情绪想法和行为当中他是存在他一定的内在的逻辑性的，它是它有一定的原因的。也许在我们的角度，有可能认为这个原因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确定的成立，但是我们可以在对方的立场上面去理解他们的感受，然后有充分的对对方的一个理解。当然我们清楚肯定的话，它不是同意，而是要去肯定事实证明的这个真理的这个部分。我们对于已经证明是无效的内容的话，我们不能够去肯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肯定的定义上面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明确的地方。那么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需要去理解一下两个相近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提的肯定和同理心。因为同理心最近这些年的话，大家都会提到的非常的多，所以我把它连接起来，大家就可以更好的来理解我们所提的这个肯定。他们两个之间的话是有重叠的，我们刚刚从这个定义的当中已经有体会了的。同理心的话，它本身它交流就是一种肯定，然后我们在做有效的沟通这个肯定之前的话，一定是要有同理心的对对方的认知和理解的。那么肯定的话，它有包括精确的这个认知认证的一个过程，那么它要去肯定对方的话，就一定需要去理解到对方，而这种理解对方的能力的话，就是同理心的一个体现。当然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去懂得对方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去理解对方，这个是我们作为同理心的一个表现，在他的立场上面去理解他的感受，理解他的想法。而肯定的话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两个概念的话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刚刚讲的同理心是要去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情绪，而肯定的话更多的是把我们能够理解到的，可以用言语和我们的反应能够去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能够去把我们的理解和我们对对方的认知，对对方可以肯定的部分的话呢，传递给对方，让对方有更多的去对自己的认识，也清楚明白他要成长的方向，那么我们就实现了我们关顾的目标。那么在心理治疗当中的话，当然是需要有治疗师的个人能力的，但是在这个关顾的社区关顾的当中的话，我们更多的会强调一个平等互动的过程的当中，在肯定的开始之前，肯定的当中，以及肯定之后的话，我们都需要随时随刻的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对对方的一个同理心的理解。所以它是相互关联，但是又有各自的一个侧重的。那么同理心的话，它是肯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同理心的理解，我们的肯定的话就没有一个着落，但是它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因为肯定的话它还要去分析真理、智慧、效率等等，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面的话呢，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行为的话呢，都有可能被肯定。我们讲他有一个他自身的一个知识背景和结构逻辑，造成了他的言论和行为的一个体现。但是我们不能够在同一个水平上面进行肯定。这个概念的话，可能说起来是比较抽象的，我们理解可能是比较困难。那么举一个例子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说明一下。比方说，两夫妻的一种吵架，一方在抱怨对方总是在唠叨。那么，这个从夫妻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来讲的话，我们清楚这个唠叨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去肯定他的，因为这个唠叨会导致夫妻之间更多的进入负面消极的互动循环当中去。但是，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进行肯定，这个肯定也是他的唠叨的过程的当中，有可能在体现了对方的内心的需要、内心的恐惧、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么这种表达的意愿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他要表达的方式，我们是需要去给他进行交流，因为有我们不肯定的成分。但是他期待跟对方进行沟通交流的意愿，这个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肯定是可以在不同的层面来实现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理解了。在开始学习这个肯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肯定的话，它是实的，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学习。我们就讲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不重视它。但是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学习之后呢，我们又变得非常的着急。这种着急就是我们知道了肯定，知道了肯定的重要性。但是我明白我在跟人的交流的当中，好像这个方面的体现会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好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一个怀疑，这个怀疑就是我没有能力，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实现到肯定。但是我们在这里面首先要清楚，肯定的话它是可以学习的，我们在不断的练习学习的当中学习到它，应用到它，而且在不断的练习的当中去成熟和成长。那么下面一个内容的话呢，我们是要来介绍一下肯定它不是什么东西，当然有一些是显而易见，我们是希望避免，但是有可能我们在实际的光顾的过程的当中，又会经常犯这样的一些错误的，有一些可能是我们没有特别的去留意的。那么，这个方面我没有办法做更多更详细的说明，但是我会每一个方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大家就会有更好的一个熟悉了的。那么，比方说正常化，有一个人跟你说的话，我感到很内疚。我作为一个妈妈的话，我现在不愿意跟孩子在一起。孩子要去训练啊，要去比赛啊，我也好几个星期都不去看他了。以前的话，我都是去看他，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哪怕是吃饭，我也很难坐到餐桌上面去。所以，当一个求助者跟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假如我们回答他，就是你知道我帮助过很多像你这样的人，一遇的话呢，削弱了他们的兴趣和精力，你并不孤单，这是抑郁症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回答，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是在把对方的症状表现正常化，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肯定。当然，正常化的话，在认知行为治疗当中也有它的作用，而我们把它跟肯定来区分的话呢，我们可以看看，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你很难行动起来，而且大多数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做不到，你能看到这些抑郁症状的话，那你变得有多么的虚弱。现在你也陷入到内疚的当中，因为你担忧这些症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和对孩子产生影响。大家从这个话语的当中能够去看到没有？最后一个回答的话是在肯定这一个患者的体验，它跟前面讲的这个正常化的话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肯定它不是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的评论。那么，我在里面的话呢，也举了一些例子。我们后面在介绍无效的时候，对于这个定义会有更多的一些说明。就是比方说，我们要讲不要哭，你哭死了也没有用，或者是别担心会好起来的。事情 太糟糕了，不会再糟糕了，或者是别担心，要快乐。所以这样的话语的话呢，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有可能会类似的方式来做相应的一些表达。但是这样的一种表达的话，对于帮助对方找到从他们所处的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的路的话呢，没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自己现在也可以做一个思考，你可以在手边拿一个纸，简单的去说一下，我在我跟家人、跟朋友、跟或者是参与教会光顾的过程的当中，会有可能说类似的这样的话没有？要类似的，你可以简单的记录一下来。那么当然肯定的话不是鹦鹉学舌，鹦鹉学舌的话就是对方所讲的话语的当中，我们就来重复他的话语，这样的重复他的话语，重复的次数多了以后的话，会给人一个刻板无聊的一种感觉。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一种肯定，那么这种刻板和无聊的话呢，会给对方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你没有能力帮助我，那么这个光顾的这个目标的话就不可能实现了的。当然肯定的话不是给予不应有的一个赞美，比方说你做得很好，你看得很准，干得漂亮，或者是很不错，这样的话语我们在不断的重复的时候，又没有一个具体的事例的一个提醒，那么对方会看到我们所说的这个话语可能是口不对心，或者是说你并没有认为我很好，只不过是一个所谓的安抚的话，那么这种安抚它不能够起到真正的安抚对方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是不是经常也会这样子去说？我们也可以去给自己一个自信。当然，肯定它不是强化一些不受欢迎的行为。当然，我现在列举的这几个话语的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比方说甩门而出，只是发泄了你的不满。这样的话呢，是会给对方这种不恰当的行为来做一定程度的一种肯定的，而这一种肯定无论是在帮助对方去更好的认识到自己的正确行为或者是不当的行为的方面的话，是起不了作用的。那么肯定当然不是撒谎，我们这一点的话不需要多去说明，但是我们要清楚，假如我们在肯定对方的时候的不熟练，或者是理解对方的不完整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对方有可能会觉得我们是在撒谎。比方说，我们要是说我完全明白了你要表达的东西，那么这种话语说一次，也许对方不注意。假如你两次、三次还是在说这样的话语的话，对方就会讲，我要想要表达的东西都还没表达完，你明白我的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明白了我。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在对方的感受的当中，就会觉得我们是在撒谎。那么这样的类似的一些话语的话，这里面也列举了很多。当然，肯定的话，他也不是同意。这里面也是举了一个例子，就在来这之前，我又尝试着与我的丈夫商量个事，但是他不理睬我，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一样，他让我很不开心。所以这是向我们来求助的人来投诉的时候所说的这个话语，而我们要是说，他肯定是让你很不开心的，那么这就是同意。那么这种同意的话，是跟肯定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差距的。我们来一个肯定的例子，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你很不开心。从你的陈述来看，你的不开心与你们夫妻之间的消极、负面的互动是相关联的。那么这就是一种肯定，是肯定了对方的情绪体验，也是肯定了这一个情绪体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肯定和同意在这一个方面产生的效果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当然肯定的话，在教会光顾的模式的话呢，我们在这里面也简单的做一个说明，就是作为教会的一个光顾的话，是要把我们的肯定是在属神的肯定，而不是属世的肯定。当然属神的肯定的话，是有一个重要的标准，这个重要的标准有一个终极的权威，是我们的神的存在，他启示我们的圣经的教训，启示我们的这个 自然的规律等等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着力的一个方向，而我们不是去寻求世界的标准来做评判，而我们在肯定的过程的当中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基准以后，我们不会因时因地而改变。这一点在刚开始学习应用肯定的时候，有可能会，不是那么熟练，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去肯定对方的某一个行为，而忽略了真正的要去帮助到对方的一个目标方向。像我们刚刚举的一个例子，那个太太对于先生的一个抱怨的事情，她认为自己的焦虑不安、自己的抑郁的话，就是对方所造成的。那么我们在肯定这个情绪体验的时期。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方向，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去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在不同的时候跟他的交流的过程的当中的话，我们在肯定他不同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之间假如有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对对方的这个帮助就会非常非常的有限了。而我们要清楚，我们在这个属神的肯定是来传递神的爱的，所以我们是要在神的这个爱的源头来传递这一种爱的信息。那么肯定的话，它是神的旨意。我们今天的第四讲的当中的话，也有更多的去陈述到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是一个最彻底的一个肯定。到那个时间，我们再做一个。更多的说明。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去清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来效法耶稣的时期，我们要怎么样来看他？我们知道，甚至他是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反倒虚己，取了我们这个人的形象。所以，他这一个方面的话，是从自己的地位当中进入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有认识和了解他的能力，有可能跟他进行沟通的一个渠道。而这样的一种渠道和能力的话，才是我们可以去实现关顾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那么，这里面是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在第四讲的时候有更多的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耶稣的话，他对向他诉求的人，他会去回答，比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看到他在这里面是对对方的一个重要的肯定。那么，我们在肯定的这个教会关顾模式的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前面的一个整全的一个关顾，我们从肯定的角度来看的话，肯定的方式和技巧，无论在建立信仰、在保证身体的健康、在保证行为的健康、在情绪的健康管理，还是认知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健康建立，还是人际社交关系的一个建立的当中的话，每一个环节都会有相关联的。这一个关顾的模式的话，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来寻求我们的帮助，或者是我们要关顾的对象，无论他是在身体的软弱也好，还是在情绪的冲突当中也好，还是在信仰里面生活当中的挑战也好，我们都可以去关顾他，而且肯定在这个当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策略和方式。同时，我们清楚，在这一个整全人格的关怀的当中的话，它这一些不同的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在关顾一个人的情绪的健康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去入手，我们来针对他的情绪。针对他的行为，关心他的身体，关心他的人际关系，关心他对事情的解读的认知，以及关心他健康信仰的一个方面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入手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轮廓。所以我们在关心对方的事情，我们不会认为只是一种尝试，这一种尝试，假如遇到阻力的话，我们就会内心有所怀疑，哎，我到底可不可以对他有所帮助？而我们在 有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轮廓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入手点、着力点的话，可以有多个方向的进行。那么我们寻找到可以对这一个个体有最大的帮助效果的一个入手点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案。所以这一个模式的话，我们在后面有更多一点的解释。那么这个是第一讲的话呢，我们就主要介绍了这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和关顾的一种整体的一种模式。这种建立了之后，让我们最后面的学习的话呢打一个基础。那么第一讲的话，我们就到这里了。